这个地藏经哈，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第二品。上一次我们把这个第一品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品解释完毕。第一品就是这一部经的序分，就是每一部经它就有序分、正中分跟流通分。那么序分的地方呢，就是说这一部经的发起因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一部经的缘起，与其他经不同所在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在第一品的地方，来说明本经地藏菩萨他的殊胜。那么在第一个刀立天宫神通品跟其他经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部经说法的地点不是在人间，是在刀立天啊，是在天上说这部经，人间呢没有办法参与此会。那参加这个法会的大众当机众是哪一些呢？在刀立天宫神通品里面也告诉我们，非常的壮观，十方诸佛菩萨、天龙八部、此世界、他世界都来参加。所以从地点来说，参与法会的圣众来说，都已经出场就不一样。这一部经一开始一开经出来呢，光参加的大众，光发生的地点就跟其他的经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场面？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一定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要说明佛要介绍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菩萨，就是地藏菩萨他的本愿。所以在第一个神通品第一里面，就由文殊起问来说明地藏的因行，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果报、这种境界，这尊菩萨在因地如何修行才能成就这样的功德。所以在因行上面，在刀立天宫说了两个身份，一个是长者子，一个是婆罗门女，他们在因地上所发的誓愿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无尽，没有穷尽，就是他的誓愿无穷尽，也展现我们这一部经它的经题啊，经题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讲说他根本的大愿在什么地方呢？是无穷无尽的。由这个细分翻开经本一开始说的时候，就已经呢隐约的含现他的不可思议功德在里面。那在细分这个只是一个前奏啊，就是这一部经的前奏，到分身集会品的第二开始呢，这个就是正中分，就是正中分。那么正中分一直到后面的较量布施功德品都是正中分，从第十一品以后，十一、十二、十三，那三品才是流通分。所以现在开始讲的呢是正中分，就是这一部经里面最重要的部分的中心部分。那中心部分，这一部经的中心部分很多，那整个来说呢分成四大段，四大段。所以我们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科判的地方，科判的地方哈，那序分、正中分跟流通分。那我们从这个分身集会品开始，就是属于正中分开始。正中分呢分四大段，四大段就是主要的主题内容，讲的是能化之主、所化之机、所化之缘、成佛真因。可见的他这个说法的次第是非常的完整的。我们来看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部经其实它的组织结构也很严密。那从分身集会品开始，就是能化之主，就是教化的主人，讲这一部经主要在说谁呢？在说地藏菩萨啊，在说地藏菩萨，这个是能化之主。那么他化的所度化的众生， 是什么样的众生呢？这些众生的状况是什么样？这些机缘是什么样的？那在后面就是观众生业缘品，阎浮众生业坎品，地狱名号品，这三品是表示他所度化的根基。所以这部经里面，地藏菩萨他的当机众，他最要度的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最阎浮世界最苦难的众生，就是他所度化的对象。所以我们从这三品里面来看到观众生业缘啊，就是讲到那个业，就众生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果报呢？这是因缘果报里面产生最大的动力，那就是业。那各种业是不同，所以产生众生的受苦不同，就是观众生业缘。然后阎浮众生业感品也是业。所以在所化之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浮现，就是因缘果报啊，是业的部分。然后再说到最苦的地方是哪里，就是地藏经里面当机最重要要度的，就是十法界里面最下面的众生，就是地狱名号。地狱的状况是怎么样呢？这就是地狱名号品，这是第五品。那后面呢，在后面讲到所化之缘啊，就是度化众生要怎么样度化，有什么因缘可以使这些众生得度呢？后面就有三品，就是如来赞叹品、利益存亡品跟阎罗王众赞叹品。那么它的一个中心是在利益存亡品，所以前有法界最高的如来赞叹，后有管理地狱这一道众生的主人阎罗王众来赞叹，前后的赞叹地藏菩萨能够利益存亡，能够度脱众生，能够因为地藏菩萨的因缘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所以讲到所化之缘，那能够跳出这个生死之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后面讲成佛真因，如何修行，所以提出称佛名号品、较量布施功德品，这些是修行的方法。那么较量布施功德原品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讲回向法门啊，这一品讲的就是教我们要如何回向。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这四科里面来看的时候呢，就是看到地藏菩萨他的度化众生的因缘，他的使命在什么地方，也说明我们在第一品的时候忉利天宫神通品，我们在开宗明义的时候就说这部经地藏经里面它教导我们最起码的利用在哪里呢？在知苦乐法，就是地藏菩萨教我们，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乐，如何能够离苦得乐。然后我们看这个正众分里面是不是也不离开这个，从所化之机到所化之缘，中间如果画一道线的话，前面的观众生业缘、阎浮众生业感、地狱名号，是不是知苦法？哦，这个地方讲的都是苦的，讲的都是苦的。从后面的开始，不是知苦就要受苦，是知苦以后如何能够离苦。所以后面开始，如来赞叹、利益存亡，乃至于一直到较量布施功德，都是知乐法。如何知乐？哦，就是我们对地藏经都很熟悉。那我们送到这部经的时候，你看前面讲的就是娑婆世界的苦法，后面讲的就是如何能够离苦得乐啊。所以在这个科判上面呢，就把一些重要的关键的问题呢，都已经点出来了。只要有业，就有苦哈。那哎，如何能够配合地藏菩萨的本愿，让我们呢众生都能够脱离这个苦海，这个就是这一部经的最主要的目的。那么这个是他的这个 科判的地方我们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不管是所化之机、所化之缘、成佛之真因、因缘果报根基主要的主人来说呢，都离不开地藏菩萨跟他所化的一切众生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菩萨的本愿不可思议的力量跟众生业力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两个之间的关系如何拉拔。我们的众生业力也不可思议，可是呢菩萨也非常的慈悲，慈悲到不可思议，然后两个之间呢在互动当中啊，我们如何脱把我们的业力摆脱，而能够感应到菩萨的誓愿力，这个是这一部经的中间的扭转地带，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能够感应到菩萨的心，能够跟他搭上线的时候，其实呢在佛法里面说，我们如果能够真的得到佛法的受用并不困难，就是最重要的那个中间点，就菩萨跟众生之间的那个连结点要掌握得到的话，那这就是我们读经学佛能够有效用的地方。好，我们现在开始看这个品题哈。品题这一部这个第二品叫做分身集会品，那这一品呢跟前面的这个第一品它的品题呢，内行的人一看的时候呢就会知道不可思议。忉利天宫神通品，这个讲地点不可思议，好，参加的人众，参加的当机众也是不可思议，所以具有神通才能够得到这个参与这个法会，所以这个是在第一品里面所展现的。那么第二品你看它的品题一来也是不可思议，它讲的是什么？讲分身集会。那讲谁在分身集会呢？是在讲地藏菩萨分身集会。既然讲地藏菩萨分身集会，就表示地藏菩萨有很多很多的身。那么这个身呢，就是身是由哪一方面来说呢？我们看学佛人都知道哈，就是诸佛菩萨都有三个身呢，一个是法身，啊，以法为身；一个是报身，就是他累劫修因成就的果报殊胜，所以，然后再来就是应化身，啊，应化身里面一个是应身，一个是化身。应身的话，就像释迦牟尼佛，这是应身，就是哪一个地方的众生他的因缘成熟可以感得这一尊佛在这个地方八相成道，那么他就自然而然他会在那个地方度化众生，那就是应身。那么应身呢，就是从生到涅槃他都有一期一期的过程，跟我们人完全一样的，这是应身。可是他为什么会有应身？这要等待机缘成熟，好，所以这个也是像释迦牟尼佛下一尊他等到弥勒佛，那弥勒佛的这尊应身他时间，那他时间怎么成就？就是当时的众生善根成熟，而且是集体的，就是大家的共业能够感一尊佛来这个地方投身，来这个地方度化众生，那个就是应身。那只有这样子的话呢，度众生不能满其慈悲大愿，所以佛另外还有一个化身。那么化身就是千百亿化身，就同时间各地点会有各种的变化身来度众生，这就是根据个别了。个别就是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道的众生，他在那个时候呢，佛能够点醒他的时候呢，他度众生不虚实，他就会现那个相或者是那个语言，甚至有的时候是现无情的，譬如说是石头啦、树木啦，或者是各种的山川鸟兽来度化他。只要得到这样子的因缘，他就可以得度的，那个就是化身。化的意思就是变化。所以他这个分身集会品呢，是指化身，就是指十方世界的化身哈，来 逃离 天空呢，来这个地方呢，参与这个法会。在华严经里面呢，他有说分身也有他的能力的限制，就是初地菩萨呢，他只能分身百界，所以他所度化的呢，他不止这个小世界，但是他可以分身百界。如果二地的话呢，他就可以分身千界，一千个世界，一直到三地、四地，一直到十地的时候，他的能力越来越强的话呢，他就可以分身千百亿世界来度化众生。所以呢，他的这个能力是根据他的功夫。那么地藏菩萨他是已经是十地菩萨，所以他的能力呢就不是只有度百界千界，他是可以度千百亿世界的这些众生。那所以来这个地方呢参加这个法会。而我们呢有没有办法化身呢？有没有办法分身呢？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就叫做分身乏术，就是我很想做很多事情，可是我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因为我们是业障身，就是我们现在所感的这个身是业障所缠的，所以你当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再参加另外一个法会。啊，当我们呢这个是很想呢，是四五个小孩子一起照顾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同时。那为什么呢？因为对自己的身体都已经是个障碍了，譬如说我想不要头痛都已经很难了，我很想希望说哈，我是能力十足啊，这个是各种语言都会，都已经不可能了。一个身都已经本身就有障碍了，更何况多身。那佛菩萨为什么他能够分身呢？在经典里面说，最主要佛菩萨是这个身呢，是由不是由业所感召的，这是由功德所感召的。那如果是由功德聚集而成的，那这样就有能力分身。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呢，是聚集我们的功德，不是聚集我们的业障。如果我们要分身，那么不过现在呢，也有很多人说他有分身有术，他有分身能力，怎么样子呢？他可以照片为证，你看他可以同时可以分很多身了，哦，对不对？哎，很多人呢就能够看到这样子的这个照片的时候，都信以为真了。然后呢，就是广为宣传。所以前一阵子很流行哈，很流行。所以这个分身呢，是已经利用现在的科技、电脑或者是这个摄影技术哈，所造成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学佛弟子，你要看说这个分身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是蛮容易的。那为什么会那么多人受骗，就很纳闷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宗教的这个通识教育哦不够，所以不一定要学信佛，可是至少就是说佛教的基本教育应该要有。前一阵子不是只是分身，还有那个隔空抓药。就是无中生有的哈，这种都有。那我们看就是说，有的人说我亲眼看到了，你看他手一抓，本来空中没有，要不要你抓看看有没有有？我们抓都没有，人家他抓有啊，啊，所以他亲眼看到他抓出来那个有啊，到后来也被拆穿。所以这种真正佛菩萨的神通跟世间的诈欺魔术啊，怎么样来分别？所以你看到分身集会品，有的人会拿地藏经说分身有什么稀奇，你看地藏菩萨第二品就已经开始分身了，就已经开始分身。那我们要看就是说这个菩萨他的分身的动机跟目的跟用心，与现在的人所利用的这种技术有什么差别。另外呢，释迦牟尼佛他也已经交代后世的子孙，就是说如果根本身份现前的时候呢，就要离开，就不能用以本尊的这种身份来表示说我是地藏菩萨，本来的身份显现的时候你就要离开了， 就是离开这世间，你不能用你原来的身份。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来说呢，我们应该要有一点尝试啊。如果现在看到说很多自称他是文殊菩萨、地藏菩萨再来的人的时候呢，其实就都不用很大的这个证明力，就是一定都是假的。一定都是假的。如果他跟你说他是地藏菩萨再来，他明天你还看到他在街上走的时候，那一定是假的。哦，这有办法的话，他如果是地藏菩萨来再来的话，就要跟他说《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说第二品有分身集会品。那么我们现在带我到桃李天宫去，他的分身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桃李天宫嘛？哦，所以他有办法。既然是地藏菩萨再来的话，就有办法到桃李天宫去参加这个地藏法会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分身集会品上面呢，不要看到经文有这个文字，就以为现在的人也有这种能力，那是因为他看到这个经文里面的这种术语呢，自己抓来自己用的，真正的功力并没有。那你看地藏菩萨他真正的分身，他什么分身？他分身的数量是如何？我们看一下哈，经文里面说，尔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桃李天宫。这个尔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第一品讲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他当时放光现瑞说法，文殊师利菩萨在问说，哎，为什么有那么多圣众来参与这个法会的时候，那这个法会一开始有这个发起因缘，当时讲到地藏菩萨的因地的时候，讲到他婆罗门女长者子的时候，同时感应所有世界的地藏菩萨，他说分身在那个地方度化众生。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因为讲到他的事情呢，所以呢，他就到这个法会所在地呢，来这个地方集合。那么有多少位地藏菩萨呢？数量是这样子的，这里说百千万亿，百千万亿哈，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这个都是华严经里面讲的数量啊，就是以下讲的百千万亿兆，然后一直说下去的时候，真的有到不可说哈，然后无量的阿僧祇世界，每一个世界的地狱的地方都有一尊地藏菩萨在那个地方度化众生，这些世界的地藏菩萨呢，通通来集。都来集，那么他来参加这个法会的时候，都是地藏菩萨，都是地藏菩萨的分身。到桃李天宫来参加这个法会的时候，他没有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合成一个身哦。所以，如果我们去参加这个地藏法会，在目前当下的时候，看到多少位、多少尊地藏菩萨。地藏法会是非常壮观的，光见到地藏菩萨就有多少尊。假如我们现在当时我们很有善根，就是曾经是被地藏菩萨所度化的，他这前面第一品不是有讲过已度、当度、未度吗？那如果是属于已度的这些众生，那就现在就会参加这个地藏法会。那参加这个地藏法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有的地藏菩萨通通来了。那通通来了，有多少位地藏菩萨呢？有这么多，有这么多，到底是多少呢？总括来说，比我们地球50亿人口的数目还要多。所以我们看这一段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地藏菩萨这么多来参加法会啊。那个时候你看到的，这看看也是地藏菩萨，那看看也是地藏菩萨，拢是地藏菩萨参加这个法会，到底偌济呢？到底有多少？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它的数目有这么多，有多少？观想一下，参加 这个法会。那么每一个世界的地狱的地方都有地藏菩萨，甚至呢十法界不止地狱都有地藏菩萨，那个数目之多，数目之多比我们的现行地球人口还要多。那很多人就说，那我怎么都不知道有哪一尊，50亿至少让我碰到一尊也好啊，让我看到我地藏菩萨本愿经已经送到这样烂熟了，熟到这样，怎么地藏菩萨都没有让我暗示一下跟我讲他是地藏菩萨。这个就跟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他不能让我们知道，他让我们知道他就只好离开，所以他没有识别证，他没有识别证。到哪一天我们到程度够的时候，他在演戏，我们也知道他在演戏，那个时候呢才跟他心心相印。现在以我们凡夫眼来说的时候呢，其实不止地藏菩萨，佛跟我们说哈，佛菩萨来这个世间度化众生的数目比我们众生人口还多，所以也许我们出去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佛菩萨，可是呢我们真的很像弥勒菩萨所说的哈，弥勒弥勒真弥勒，时常是世人呢，是人实不是啊。然后我时常跟你讲哦，和这个布袋和尚说的那个地藏，他实在跟你讲啊，我时常在说法里面，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弥勒菩萨。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会知道阿弥陀佛圣诞？阿弥陀佛的圣诞11月17号，阿弥陀佛又没有在这个地方跟我们说他的圣诞是11月17号，有名延寿禅师的圣诞是11月17，他要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所以才以有名延寿的这个生日来做弥陀诞。弥陀诞那他在世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甚至地藏菩萨当年在唐朝的时候金乔觉来九华山开山辟土的时候，当时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地藏菩萨，那是我们现在才知道说，哦，他当时呢带了一只狗渡海来这个中国，那要等到他走了以后，大家才知道是地藏菩萨的视线。所以从这里面只是跟我们说，地藏菩萨或者是诸佛菩萨很多，只是我们不知道，他数量有多少，有这么多，那么他们都聚来集在哈，就是都集会在这里集在忉利天宫哈。然后下面说，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面与诸德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哪由他数，共持香花来供养佛。就是参加这个法会的，除了前面讲的。十方诸佛天龙八部，现在又加上去什么呢？加上去地藏菩萨，好，加上地藏菩萨。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参加这个法会呢？都是因为如来的威神之力所感召的。他们呢各以方面，就是参加这个法会各个方面，就是东西南北四维通通集到这个地方来了，各方面都来了。那这些来的人呢，还有一些得解脱从业道出来的，就是被地藏菩萨所教化出来的，得到解脱的这些众生。那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说，参加这个法会有一个基本条件，基本要求，就是他要是得到解脱的众生。因此有一些人看到地藏经的时候会感到害怕，他说这里那么多鬼王，那么多的这个恐怖的这些天龙八部在这个地藏经里面出现的时候，怕叫鬼抓去啊。那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要参加这个法会的话呢，纵使是业道众生呢，也要能够得到解脱，要能够从业道出，才有办法参加这个忉利天宫的法会。所以我们就没得参加，我们是在业道里面没有业道出，从业道出就是要能够出啊，轮回六道能够出，那最起码要能够得到最基本的解脱。 这佛经里面的解脱啊，与诸得解脱，这个解脱有两种啊，一个是小解脱，就出三界，那个就是出绳子绑出来，绑在身上的这个绳子最粗的那一条呢已经剪断了，比较自在，可以到处去三界往还了，那个是小解脱。真正的大解脱是于法得解脱，那个是诸佛菩萨的境界。那么这里面最起码是要得小解脱哈，小解脱就是能够已经能够出生死。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出生死，就是因为地藏菩萨的教化。那这些人啊，这些人跟地藏菩萨，那他们呢都供持香花来供养佛，就是这么多的地藏菩萨跟这么多的众生呢，他们呢手上都不是空空来的哈，都不是空空手而来的，他们呢都拿着香拿着花来供养佛。所以这个供养呢，我们在前面这个婆罗门女的地方已经讲过，她的为了要度她的母亲，她大兴供养。那么供具里面呢有十种供养，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是十供具里面属于香花，不过在我们一般修法供养也是供养。所以你不要想说我没有钱我没有财，修法也是供养。所以供养里面呢有利益供养，前面哈我们在讲义上面所谓的利益供养，就好像说出家众所需要的世事供养。世事供养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对出家人供养就是这四个。那么需要对出家众这种供养，基本上需要有一点财力你才有办法做啊。所以我们有财力的时候呢，就是对于弱势团体我们也做利益供养，这就要有财。那如果没有财啊，或者是有财，除了财的供养之外，要加上净法供养。那净法供养就是要叫我们学习，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我们是不是都会供水、供花、供果、擦佛桌？那佛菩萨其实并不太需要我们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做这些仪式在做什么工作呢？是在做净法供养，是在培养我们的恭敬心。那这个动作这些仪式里面都已经包含有无限的法供在里面，这个也是修福的方法之一。最重要的后面就是观行供养，就是依教奉行文法正确的来观行，这个是法供养啊。这是观行供养，所以这个供养是有三种。那么这些地藏菩萨跟这些众生呢，他们的供养是利益供养、净法供养跟观行供养都有，三合一啊，就是有拿香花，但是也很恭敬，同时在这上也在修观行供养，也在修法来供养佛。所以我们如果见到佛的时候想想身上有什么东西，赶快拿出来供养。在没有的时候呢，赶快趴下去供养，是什么修法供养。然后刚刚你在边做啊，这个是在这里修法都有教我们的。那么这些众生呢，比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就是这些人怎么会参加这个法会呢？因为跟地藏菩萨都很有因缘，因此看到这样子的文字，我们也感到很庆幸。我们今天闻地藏经，我们今天诵地藏经，跟地藏菩萨结缘，将来如果我们得解脱，地藏菩萨的法会我们都能够参加，因为我们是呢也都是因为地藏菩萨教化弟子啊。这些人呢，他们都很受教，就是受教，他们都得到果证，就是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经文里面对参加的这些众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人家不认识你的时候，你说你是某某人，然后拿一个名片上说你是某某公司的负责人，或者你的职位是什么， 他说做简单介绍。那么我们参加这个地藏法会，这些人是怎么样呢？在经文里面就是讲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是本师是地藏菩萨，然后呢他们现在得到的果证是什么，他们现在得到的职位是什么，他们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学佛弟子对这个术语都很熟悉。那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般来说我们不翻译啊，如果解释的时候我们会消文来说这个是无上正等正觉。你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意思呢？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是我们应该要知道。可是他为什么不翻成无上正等正觉？几乎所有的经典只要讲到这个，他一定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不会说哈永不退转于无上正等正觉。看任何一部经他一定都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尊重不翻，尊重不翻啊，就是对这一句呢是非常的尊重，非常的恭敬。你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跟听无上正等正觉感觉不一样，那种感觉不一样。那这种感觉就是你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佛门的术语，佛门的术语。你听无上正等正觉，你感觉这是世间的学问，世间的文字，那世间有讲这些个什么正等正觉的这种内容。可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只有在佛门里面说到这样，这个是佛所证的境界。那我们现在要学的就是从下面开始，三菩提是正觉，第一个层次哈，小解脱就是正觉，然后呢，正觉里面呢再学正等，所以二层呢，它有觉悟，但是它并不平等，因为它法执没有断，啊、哦，那菩萨渐渐断法执，它的平等心呢渐渐趋于不。没有高下，心越来越平等，那就是越向佛道走，走到最上面无以附加的最高最顶点的，所以叫无上嘛，那就是佛最高的境界。那我们从现在从什么地方开始学？从正觉，就学佛开始就是从迷转悟，那就是最下面那个正觉。那觉的地方要什么呢？他很强调一个正觉，正觉等的地方他强调正等。所以有人说他现在专修八正道，为什么呢？正。可是哦，大家都说他正，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人所学的，他都不会说我学的是邪的，他一定认为他是正，他来去学。那么佛门里面怎么样叫正，怎么样叫邪，从经里面去做印证，跟佛相应的，就跟经典里面相应的，那个就是正的、哦、那这个也有很深的这个断正跟分别法在里面。所以经典大家应该要能够深入，才能够分别邪正。如果学佛弟子分别邪正的功夫都没有，那根本就是不及格。不是说要成佛，是第一步就已经错了，第一步的能力就没有了。不是分别邪正就完了，分别邪正是基础功夫。你要分别邪正以后，你才有知道说我要走哪一条路走嘛。你说这个错的路都跟正确的路都搞不清楚，怎么下去走呢？所以学佛不急着，不急于上路，但是急于分别邪正。而分别邪正是很难的，因为邪跟正有的时候是一样的相状，很难分。要能够真正分别的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是要具备有基本的常识跟功力跟那个慧眼的。所以为什么学佛路上善知识也很重要，自己的善根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就是怕好心学佛走向邪路，努力用功，但是呢走的 方向不对，也很努力去修，但是方向走错，这不但白费精神，而且造成自己在以后真正要扭转回来的路呢，要走更远，花的精神要更多。就好像我们之前讲说，你要学一样技能，譬如说你要学弹钢琴，弹钢琴，你弹钢琴，你第一个去碰到的老师，你不要说我才刚开始哈学按键而已，你学的那个老师教你的那个指法就要正确的。那个老师如果是半桶水的教你一些错误的指法，你已经熟悉以后，将来要回来再走正确方法的时候，其实已经不但浪费时间，而且很困难。很困难，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些错误的成见在里面了。所以这个欧诺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是我们佛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从出发心一直到成佛都连线一直线的。善财童子在学佛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他就说，我已发菩提心，这就是欧诺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简称，就我已发菩提心，不知怎样修菩萨行，学菩萨道。所以我们发心的时候呢，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发的时候是发这个心，将来我们成佛的时候是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发什么心成什么果，在发心跟正果这个两个是相应的，相应的哈。所以《楞严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如果因地不争，果遭淤期。在因地在发心的修行的过程当中，那个心如果不纯正不争的时候，将来你以为我们以为我们是正果了，是成佛了，结果反而是跑到邪魔外道那里去了。这个地方讲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容易，不容易，就是对这个菩提心它已经掌握，而且不会退转。那么退转有三个层次，三个层次哈，第一个是位不退，第二个是行不退，第三个是念不退，就是三不退。这个三不退在弥陀经里面就是专讲啊，接着阿毗跋致，然后呢就讲到弥陀经里面说，纵使我们是一个凡夫，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最大的便宜就是一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正三不退，就是位不退、行不退跟念不退，圆正三不退。那圆正三不退如果要在娑婆世界修，要修很久很久。修位不退是怎么修的？位不退，什么叫位不退呢？就是我们所正的位置呢，不会降下来，不会留级，不会被荡掉，那个叫位不退。就是我现在呢，到某一个阶次以后呢，来世我保证不会再堕落，那个就叫位不退。那什么程度才有位不退的保证呢？小圣的初果，初果须陀洹果，它叫做入流。入流就是说到正小圣的初果，才能保证说我绝对位不退。我们现在有没有位不退呢？绝对退，因为我们没有初果。出国，所以入流，入流的意思就是入圣流，生死不是他的流了，所以他是属于圣人这一班的，凡夫这一班呢，放牛班他不会进去了，他已经到呢这个精进班来了。所以说是位不退，位的意思就是成圣人的位置，凡夫的位置他可以不要来了，所以位不退。再来就是行不退，行不退就是再更高一级，就是他永远不会退回小乘。那些行都是大圣行，和众生安装不完哈，一个围攻，算了算了，我不要度众生了。 那行为不会退转，那行可行不退，行为不退要到原教八性才有办法，就初性走到八性才有办法行不退，要不然都很可能会退转，没有功夫都不会退，没有境界，不是没有功夫，就是没有境界，大家都是啊，都是善知识，都是好人。境界现前呢、啊，可能都一退八千里，就是行不退。第三个是念不退，那念不退是厉害。念不退它是什么？念念流入沙波罗海，其每一个念头都是佛的念头，那个就叫念不退。我们不要说哈，起那个念头，这个病中或者是梦中，那个念不是说不退，根本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在哪里，所以要掌握都很困难。那个念不退的时候，那个要在初住菩萨以上断无明，那个叫做念不退。所以三不退，这个我们是复习一下《弥陀经》里面讲的。最起码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那什么是样不退呢？只要是不退佛法呢，就是已经阿弥陀佛了。所以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才给我们做保证。要不然可能来世就退了，退什么？退人道的位置，都不知道退到哪里去了。那永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里面呢，这是这一些众生是得到地藏菩萨的教化。你说因家好呢，地藏菩萨真疼伊呢，当可以哈，有这个证明书给他证明说哈，哎呦，你这个众生你真乖，我有你这个证书讲你袂退转，你看地藏菩萨较高噶，啊地藏菩萨弄个弄无给人噶，为什么没有跟我们教？那他们其实跟我们都一样，跟我们一样。你看他下面说，是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讲到这个地方，其实呢是在讲谁呢？讲我们啊。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呢，就讲佛菩萨其实他心理学蛮懂的，他已经知道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真的就是这样。我们众等就是弟子众等，大家不是说弟子众等，那个众等念自己的名字吗？弟子众等就念自己的名字，说我们这些众等呢，怎么样呢？久远劫来，是无始劫以来流浪生死。如果觉悟我们的流浪生死还好，我们还不太觉得我们流浪生死，我们还剃头个家欢喜。所以流浪跟旅行两个的相是一样的，是不是？都是在外面嘛。是旅行的很痛快啊，很高兴啊，还花钱去给人家呢，旅行的很愉快。那流浪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呢？流浪是一直想回家，要找到什么回家的路，一直想要回归到自己最温暖最安全的地方。那旅行是一直想跑出去，相状其实都是在外面，没有在里面了。可是这两个的情况不一样哈，这是看那个流浪狗，我们都知道嘛。我们看到流浪狗，我们就说怎么样，好可怜哈，好可怜。那可是你看到那些玩的人呢，去旅行的人呢，最近有人从这个澳洲回来旅行了，澳洲回来，他说好不好玩呢？不好玩，没有欧洲好玩。所以呢，如果是旅游，是比较哪一个地方比较好看、比较好玩？那你会不会流浪？说哪个地方流浪的比较好，哪个流浪的比较不好？哦，所以不一样的这个流浪的那种感觉，跟旅游的感觉不一样。那我们呢，不是在旅游生死，我们现在是流浪生死，流浪生死。生死当中是怎么样呢？六道受苦，暂无休息。这个是讲我们。那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叫依闻起观，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呢，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 可能我们不太感觉，所以我们不是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对象，所以他们是被渡去了，因为这些众生机缘成熟，他们呢想要出离六道，而我们现在还在流浪生死里面呢，还没有接受地藏菩萨教化，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受苦的感受，受苦的感受。那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深誓愿故，各获果证。所以这些众生呢，跟我们一样是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但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是各获果证。啊，为什么他们各获果证呢？因为地藏菩萨教化，使他们呢能够到忉利天参加法会。我们呢是因为地藏菩萨也教化，但是呢不受教，后面会有讲到。南公哦，这暗喜我个第一啊。这个我你讲的东西我还不需要，所以我现在还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再继续流浪，继续流浪。下面说哈，济智忉利，那么这些众生呢，他们来到忉利天宫参加这个法会，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沾舍，那可以看想见这些众生的欢喜心，欢喜心，因为他们还刚得到教化，得到果证，那还没有得到最高的果证，所以参加这样的法会，看到这么多的地藏菩萨，看到十方的诸佛都在这里，简直太殊胜了，所以殊胜到这心情呢，非常的高兴和心怀踊跃，怎么那么殊胜，我参加这样子的盛会，那么这么有福报，所以他们大家呢就是目不暇接啊，看个那就不敢觅吧，不敢觅啊，就瞻仰如来，目不沾舍，唯恐呢眼睛沾一下说，我、哦、这个是不是在做梦啊，看到的这个境界是不是真的，就舍不得怎么样子呢，舍不得眨眼，舍不得把眼光移到其他的地方，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境界啊，就是你看到某一些你喜欢的事情或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呢，会叫你把这个眼光转移一下，你舍不得的。那我们参加这些参加法会的这些人也是一样，就是瞻仰如来，目不沾舍。在这个时候呢，尔时世尊书金色壁，墨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到这个地方。所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无心无意哈，上经就是安尼上经，也唔在意在讲啥安尼。其实要做一些观想，要做一些观想，从忉利天宫的那种神通品的那种广大境界，一直到第二品的分身结位品的这种境界，都在一个很殊胜、很壮阔的那种大场面里面所展现的。然后不但参加的这个法会，地藏菩萨有这么多，参加的地藏菩萨这么多里面，释迦牟尼佛又表演了一首，表演哪一首？你看，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书金色壁，书就是伸出去，伸出去他的金色壁，金色壁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是我们前面讲过那个相好嘛，其中一个相好就是他的身金色，身体是金紫磨金色，那个手伸出去磨地藏菩萨的头，磨地藏菩萨的头，但是地藏菩萨不止一尊呢、啊。前面讲了，他这里有是什么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一些分身的地藏菩萨摩诃萨的头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都跟他磨顶，那你要观想，所以孟山和老和尚就说，你现在闭着眼睛想一下，我参加这个法会的时候，我看到释迦牟尼佛梳金色壁，然后每一尊每一尊地藏菩萨的那个头，他那个手都伸下去跟他磨顶， 现在哈，他们说，如果达赖喇嘛来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赶快跪在那个地方等他摩顶啊，等他摩顶。那要等达赖喇嘛跟你摩顶的时候，光排队等着摩顶的话呢，你就要等了十几个小时，只为了请这个尊贵的喇嘛跟你头上摸一下，跟你加持一下，那个要多少时间？那么这些地藏菩萨这么多，释迦牟尼佛的手要伸下去，要跟所有的地藏菩萨的那个头都要摩顶的时候，要多少时间？要多少时间？如果要一个一个摸，一个一个摸的话，要多少时间？所以呢，要怎么样？瞻仰如来，目不暂舍。你眼睛哦，不应该小看一个，阿的人已经摸完了啦。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境界，地藏菩萨境界是不需要，如果要一个一个像我们人间的境界这样子摸的话呢，几年都摸不完。可是人家这个是那个动作是同时啊，同步，那是一只手一摸的时候呢，这些比50亿的人口还多的地藏菩萨呢，都被释迦牟尼佛呢，这一下子就摸顶了，摸顶了。所以要想象一下这个佛菩萨的境界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观想。第二个，这个摩顶这个动作，这是佛法里面才讲的，佛法里面呢，所以我们时常讲说有瑞相。假如我们要忏悔的时候，我们忏悔无始以来的罪业的时候呢，忏悔到极点，消业障到极点，佛菩萨来给我们做证明的时候呢，会放光，会现瑞，还有佛会来摩顶，所以这个是一个肢体语言呢、啊，就是佛除了赞叹这个弟子用语言的赞叹，就是说善哉善哉，然后你很会修行之外，他是手会伸出来的，他手伸出来的时候，你打开都他给你冲出去，手就这样就常常为什么呢？他要给我们摩顶，这个摩顶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一种安慰。就是一种赞叹安慰，就是说呢，慰劳跟他一个北部的听囡仔时阵，你会安怎呢？他嘎嘎说说的呀，哦，讲你真乖，你真搞啊。其实一种很亲密的那种肢体语言，里面就是跟他摸摸头这样子的，就是一种长辈对晚辈一种疼惜。还有一种是加持力，就是头一跟他摸的时候呢，就有佛的加持力在那个地方了，加持力，所以这个是一个佛法里面的特殊的礼仪，长辈对晚辈的时候所动的。所以我们看的时候要知道，你不要想说啊这样很好，是安慰又是加持，那么我就呢随便就去跟人家头摸一摸啊，这个是佛对众生，或者是师父对徒弟的，上对下的，哦，这个是有一个层次上的。所以我们呢看到这个境界里面呢，你要看这个壮观哦，这个壮观，释迦牟尼佛要把这个地藏菩萨的头呢都一个一个摩顶了，摩顶。然后所以我们看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去看这个所有的经典里面，所有经典里面佛如果要安慰哪一尊菩萨，哪一个罗汉，或者是要赞叹他的时候，要加持他的时候，他都会做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看这部经里再去诵其他经的时候，你看什么地方他有写摩顶，摩顶，那也后来延伸到有什么灌顶，灌顶啊，所以有一个灌顶位啊，菩萨位里面有一个灌顶位，那灌顶位都是已经相当高的，就是已经很印证他呢得到佛所说的法所修的层次跟内容。还有我们如果往生西方之前，往生西方之前呢，如果佛来摩顶，那个是也是我们的往生的确证的那个保证啊。我昨天呢梦到佛来灌顶，或者是呢不是梦中啊，是亲见佛来摩顶，那个就是一种消业障，还有表示时间差不多了啊，这个是一个保证啊。 是很好的瑞象。下面呢，释迦牟尼佛就说了，他除了手摸出去以外，他就说了哈，他说他自己啊，释迦牟尼佛跟地藏菩萨讲，他说呢，他说无欲无着恶事，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舍邪归正，时有一恶善恶习在。这是一个交代啊，这是一个交代，就告诉地藏菩萨说，在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呢，我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是教化。所以前面是教化，地藏菩萨教化，这地方也讲释迦牟尼佛的教化，也可以见得我们佛门里面是一个教化工作，是一个教化工作，不只是一个就是说仪式而已，这里面有内心层次的转化，是个教育转化的工作，佛菩萨跟我们之间哈。所以教化什么样的众生呢？教化刚强众生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已经前面讲过，说我们娑婆世界既然是五浊恶世，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众生的特质个性呢是非常的刚强。什么叫刚强呢？什么叫刚强呢？不容易委婉，都哈，不顶顶挑挑，你当当，没有商量的余地哈，这叫做刚强。什么东西最刚强呢？石头，哦，石头啊，石头那个造型哦，其实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要拿那个铁杵打它呢，它还是只是并。散了，但是它的形状都不会改变。所以经里面常讲啊，不要做石头，要做什么？要像莲花，莲花，莲花呢就比较柔软，而且呢会有香味啊、哦，相对性的啊。教化如是刚强众生的，让他的心呢能够调伏，调伏，舍邪归正。这个我们刚才说过哈、啊，学佛的第一个哈、啊、就是舍邪归正。那所有的众生里面，释迦牟尼佛呢，其实都已经度得差不多的，因为他是我们的教主嘛。正统应该教育的人是谁呢？导师是谁呢？释迦牟尼佛，他也做得很好，他把他工作做好了，做好了。但是呢，大部分的都度走了，剩下的是什么呢？时有一二善恶习在，这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哈。他说，十有八九他都度走了。剩下十有一二，不是他不要度，因为这些众生呢，善恶习在。他说在说谁啊？咱都在家，所以看这嘛，修怎样讲吼，积压来，您就讲十有一二善恶习在，就忏悔，迄都是在讲咱啦。哦，咱的品质都是在这个所在，都是选佛场哦。释迦牟尼佛度，可以度的他都度走了，就剩下的这一些哦，在千方百计再选啊，再选。但是为什么不选去呢？因为恶习，那恶习就是不好的习气啊，不好的习气。那不好的习气是哪一些？我们都是一些这个已经学佛很久的，所以我们就不用在这地方再讲贪嗔痴啊。哦，不用再讲26种烦恼的内容，但是呢至少我们知道是跟善习相反的。那这些众生呢，佛也不舍弃，他说无意分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还是分身千百亿设方便来度这些众生。下面是讲这些众生的四种层次啊，或有利根闻即信受，或有善果勤劝成就，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这四个层次哈，我们要背下来一下，然后呢，自己去导，看我是多几种，因为那是十有一二三二习在，就是在讲我们的嘛。那这我们这十有一二里面又分这四大类。归类里面四大类，这四大类里面呢，第一类呢就是虽然是善恶习在，还没有教化成功，但是它是利根。所谓的利根，不是说他很聪明，不是说他的背景很好， 不是说他跟佛菩萨呢交情很好。所谓的立根是闻即信受，只有四个条四个字哈，这是有四个字，听到了闻到佛法呢，即就是马上，闻到佛法以后呢，就马上相信，马上接受。咱那是即抓的吼，啊下骹就无要紧啊啦，吼、哦、就袂跳到下骹啊。所以我们看看，我们是或有立根闻即信受，应该我们是属于这个的嘛？因为我们是或有立根闻即信受啊，哈、哦。所以我们如果闻即信受，我们就是属于立根，属于立根。看表面好像是这样啊、哦，不过又要看里面我们是不是真信，是不是真受。真受，那么这个信受哈，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就是它的这个层次哈，是先信后受，这是指佛法，就是说我先你跟我说了以后，我相信了，我相信以后我就愿意接受，啊，我就愿意了，诚心诚意、全心全意的接受，这个是先信后受。也有人是怎么样？先受后信，那什么样叫先受后信呢？这个受就是什么？受了苦才要信。这种众生啊，受了苦，遭受打击，碰到人生里面不可没有办法解释出来这个生死问题，或者是碰到自心自痛之境界的时候呢，才愿意去追寻生命的道理。而在佛法里面得到最圆满的解答，那种呢，他才来信的，那种来信的。所以信受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先信后受，也有可能是先受后信。还有呢，咱是足苦的时阵，才要念阿弥陀佛的，那个是先受再信。不过受而愿意信，都已经算立根。都已经算立根了，就至少会达到那个信的程度。所以这个梦禅老和尚他说，他在做梦的时候，他讲到闻即信受的时候，他说他在做梦里面呢，他好像感觉他自己下油锅了，到那个地狱的那个苦，他感受到受到那种极大的苦。你说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下油锅，等一下你太太煮菜的时候会干放盐里面油甲葱哦滚，你手甲撑落去，迄虾米形你就知道。那个就那个受，就是油锅之受。他说感受到那个苦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念头，还念一个什么南无佛。有这个苦以后，他才会念南无佛。第二个念的时候，他才会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那这个境界就消失了。净土境界就现前了，我们有什么念头的时候，什么境界就现前。所以那个受使我们的念头导向哪里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有苦受的时候，是在那个地方怨天尤人，在那个地方想只想一个奈安呢，第一个是奈安呢，第二个是说奈是我，为什么是我？我怎么老是倒霉的都是我，都不是别人？那个是受哈，那都不想到呢。那个信佛念佛，就是讲完了哈。或有令根闻即信受，我们是不是属于或有令根闻即信受？受的时候，受苦的时候，有没有信三宝、信佛法？那个就是立根。是一根，会有善佛勤劝成就，这个就是第二层次了，不是立根，那就是不是马上不，就是要像父母一样苦劝勤劝，就是苦苦的在劝我们，勤就是两次以上嘛，才叫勤啊，就一直劝，听多了自然就会走向佛道的，那个也算是有善根的。或有善果，勤劝成就。那么要劝谁呢？要劝谁？佛菩萨劝我们，我们也自己本身也要让自己勤劝成就，这是就是一种进步。 就是我们以前呢、啊，一天只念一千声佛号，我们就来勤劝成就，加个两千声、三千声，一天只拜个二十拜，现在再勤劝成就，再多加一些，所以勤劝成就就是多加一些嘛，多加一些哈，拜佛、念佛、修善、布施、诵经，让自己勤劝成就，这个就是或有善果，一定会得到善果的。好，下面讲掉下来了哈，浪落来了哈，悲伤哎哈，所以我说这个讲经有这个好处，我这一段背得很熟啊。要讲经的时候很好用，在台北的时候跟他们说，来或有信或有利根哈，闻及信受，或有善果，勤劝成就，或有暗顿，久化荒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那我们地藏经背熟这段背一段话的话，就看说已经又掉下来了，掉下来是什么？暗顿，这个就是有业障了。而且讲怎么讲呢，都转不过来，就是根基比较钝的，比较没有智慧的，要怎么样？不止勤劝，要久化，要多久呢？要多久？也许好几生、好几世、好几劫，花了很久的时间，不管多久，可是后面那两个字也不错了啦，方归。什么叫方归呢？老母哪里单见的时阵哈，在那些门口直直看，直直看，直直看，看到那囝出现的时阵，会讲：“哎呦，你终于回来了。”那个叫做方归，就回来了，回来。所以皈依三宝哈，我们自己本身要讲前面流浪生死。在外流浪，现在皈依三宝是什么？回家，叫做皈啊，叫皈。所以久化了以后呢，现在终于哈，哇靠，苦头哈，吃太多了，知道要回家了。要不然哈，外面的天地还很美妙，就不知道要回来。所以终于久化方归，这已经第三个层次了。第三个层次也回来了，下面是怎么样呢？或有业重，不生敬仰，这个阿五邓来，这个是还不回来的啦。就是什么样？为什么他不生敬仰呢？业重，什么叫业重？前面讲观众生业缘品，就是那个业。再怎么讲，你讲的哈，他觉得迷信。他觉得是什么老调，他觉得是什么陈腔烂调，他讲嘛，嘿，口才不好的话，先打个电话就说，你讲了嘛，嘿，侬叫我念阿弥陀佛，我都阿个要死的，你直接叫我念阿弥陀佛，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讲准备要死的同款呐，所以对这个佛号的这个庄严性呢。功德呢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呢？业重，又有业重，所以不生敬仰。这个是四个层次，如是等众生呢，各个差别。这样子的众生呢，讲各个差别，就已经是佛菩萨的心酸了。为什么呢？各个差别，我们在座在这里也是各个差别。没有两个一样的啦，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业，每一个人的智慧，每一个人的善根都不一样，而且呢是每下愈况，那隔一代哈、哦、是越来越糟糕，隔一代呢要度化他呢是越辛苦。我们看看祖师大德他们的根器，好像他们的学佛跟成就都很快，可是我们现在连包括我们自己来说，都已经是各个差别，天天不同。我们光学佛都已经天天不同，每一天跟自己都不一样。然后对佛法的教义，或者是对世间法的感受，地藏菩萨教的是孝道，教我们要孝顺一切众生。现在光讲孝， 光想孝这个德行，古来说是理所当然，当然要孝，现在是说孝顺实在是不可思议，很难得。现在在下面的下一代的子孙的时候呢，是说父母应该孝顺我，现在叫做什么孝子啊，孝子孝女啊，就是孝。所以啊，这个有一在大陆啊，他们出那个作文题目啊，出作文题目讲责任，我不知道什么叫责任，讲孝顺，他说我还不错啦，还不错。为什么不错呢？他说今天妈妈给我送便当，送来太晚了一点，我很生气，怎么把我送便当让我饿了几分钟没有便当吃，我很生气，被他大发脾气，回家我不要理他，不理我妈妈。后来呢，妈妈一直跟我道歉，还煮了一顿好吃的饭给我吃，我才原谅他。哎，这种呢登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地藏菩萨说：“哎，这个相感应的时，那个中间哦，好像方向差很多，差很多。那这个例子有多少呢？东林醒派姐，这个父母哈、哦，就是对儿女的那种心意里面呢、啊。”疼爱有加，已经使得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孝顺，对，所以要后天的培养跟教育里面。所以其实孝顺是自信啊，就是说本不用教，是本来就是这样的，这自然的一种德性啊。只是现在已经颠倒，所以叫做五浊恶世，叫做邪正不分，程度是在这个地方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讲佛法里面跟这个不一样的。所以在今天里面，我们要讲的是分身集会品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因为后面有一大段，那个大段呢是另外一段。可是分身，我们知道这个是分化身，应身我们的程度就是我们的机缘不对，我们的时间没有办法看到。报身是我们的功德，我们的功夫看不到报身，而我们的福报看不到应身。我们现在唯有可能的机会就是化身，就是机那个地藏菩萨乃至于十方诸佛菩萨，因为我们的善根成熟够了，佛菩萨度我们的这个因缘，就像时节成熟的时候，它就会千百亿化身，随时会出现。所以我们现在唯有的希望是可以见到化身，一生跟报身呢是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古德里面有讲过一句话，讲过说，这是自我反省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佛住世时，我沉沦。”释迦牟尼佛他当年在印度示现应身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请问我们在哪里？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在，可是不知道去做阿狗阿猫，或者是呢阿花阿白去了。佛住世时我沉沦，但没有碰到佛法，没有碰到释迦牟尼佛。今得人生佛灭度，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善根福德因缘，能够得到宝贵的人生，想要碰到佛呢没有这个机会，就是擦身而过，今得人生佛灭度，懊恼此生多业障。所以我们不见如来生是因为我们呢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没有办法见到释迦牟尼佛的应身。可是没有办法见到释迦牟尼佛的应身，我们见到佛的仪法教法，见到释迦牟尼佛介绍的地藏法门， 这个就是地藏菩萨乃至于释迦牟尼佛他们的慈悲加持力，要不然我们也没有这种福报可以碰到佛法，碰到这个法门。这里已经冥冥当中有一个加持，有一个加持。那这个里面的加持呢，我们要珍惜，这种加持要靠因缘力。如果没有这个因缘力，佛菩萨也没有办法直接的加持到。所以我们呢要真正的珍惜自己在这个四个层次当中呢，要把这个或有业重不生敬仰的理念呢把它去除掉，能够最起码九化方归我们已经归了，我们要勤劝成就。勤劝成就是什么？让自己更增进，更增进，更增进里面呢能够得到前面的闻即信受。闻即信受，不要看到闻即信受是很简单的，闻即信受里面其实已经包括到前面的三不退里面最基本最起码的位不退，能够入圣流，反背向于生死流。所以这个学佛的因缘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人不一样。担心我们自己的时候呢，其实都有佛菩萨在，佛菩萨在加持，佛菩萨在护念当中。因为我们无始劫来我们都一直在流浪，流浪生死，六道受苦，但是哪一个机会可以出生死的那个机会，就是碰到佛法的因缘，一定要碰到佛法的因缘才有办法解脱，才有办法出这个六道轮回之苦。而这个因缘，因缘是自己的善根成熟，是佛菩萨在那个地方拉拔的。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会在几岁的时候学佛，或者为什么呢，我是很早就学佛，那个善根的成熟后面的那个推动力都是十方诸佛菩萨在护念的。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受苦啊，闻即信受，受苦才学佛。那这个每一个人学佛因缘里面都可以记载下来，写出很好很好的人生的一个学佛的一个经历。因为祖师大德跟我们说，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学佛，只要学佛了，只要皈依了，我们都已经朝着面向着出离的方向，都是已经面向着解脱的方向。这个的珍贵性比世间任何的珍宝，世间任何的真情，那个情是烦恼大因缘哈，就是都还要珍贵。那这种珍贵呢，我们如果没有从经典里面来珍惜它，很可能就把它浪费掉，浪费掉。因为你看到很多人的学佛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我们很幸运，我们好像糊里糊涂就学进来了，学进来里面我们没有不懂得珍惜。我看到那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作家哈，金庸哦，你们大家都很熟，当代很有名的武侠小说的这个是佼佼者，很会写武侠小说。他说他怎么学佛的，讲他学佛的因缘。你看他武侠小说写的那么好，他可以洞悉一些人性的这种各方面里面，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而他说他为什么学佛，他说他的儿子叫做传侠，叫做传侠，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突然自杀了。那是他很疼的一个儿子，他自杀了。他说当他儿子自杀的时候，他自己本身也不想活了，他简直想跟着他去死了，这种生死的这种苦。而面临这种苦的时候呢，他才开始探究生命是怎么回事。生命啊，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活着是要赚钱，那个是一个生活， 没有活在一个生命里面，生命的内容跟来跟去，他儿子到哪里去了，生命到底有没有后续的，所以促使他寻找生命的真相，而使他从宗教下手，所以他去研究各宗教里面，他才看到佛法里面会给他圆满的答案，讲的深度会让他点头，让他能够接受他的最大的这个苦难，能够消除他的这些痛苦的心。他从哪里下手？他连读中文的那个佛法解释里面他都觉得太浅，所以他自己去看巴利文的英文版的书，英文版从巴利文翻过来的小圣的经典，就是长阿含中阿含的经，他看到那里面最基础的佛学里面就已经能够解决他生命的问题了，所以他进去，他说他读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全心全意的接受佛法，能够让他对于这个生命的问题他真的了解了，真的了解，所以从小乘又进入到大乘里面，他又花了一段的时间里面，他说佛法真是不可思议。他从阅读，他说他最头先开始，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嘛，他最头先开始看那个《法华经》，看《维摩经》，看《首楞严经》，他说那里面都在讲神话，那个释迦牟尼佛哈都在编故事，就是这种科学脑袋，现代知识分子是觉得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他不相信流传了这么久的东西，那么多人信服的东西会这么肤浅嘛，所以他在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在深入里面，他从法华经有认为它是一个故事里面，因为法华经里面都是讲故事，他在悟道大乘教法里面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们要学，他说法华经不只是讲法华经，不只是讲妙法莲华经，他说法华经里面妙法这两个字、啊、妙法这两个字、啊、一切法皆是妙法，我们要领受他的这种觉悟、啊、从一个苦里面他透出来，他告诉我们所有的法，一切法顺的逆的，好的坏的，真正的学佛的人能够深入教典的时候，是一个大解脱大自在的时候，没有不好的法，皆是妙法，而他的学佛的闻即信受从哪里来啊？由受到信，那个受里面是经历人间之自苦，而他在法里面得到法乐，所以我们得到法哈，要珍惜它，要深入来转换我们的心灵，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法了。任何一部法，乃至于《地藏经》，从忉利天宫一直到《深深集会》，我们要有慧眼来看出佛菩萨、地藏菩萨在这一部经里面，到底他希望教我们什么东西？啊、哦，我们有心的话。就可以学到很好的很珍贵人间最好的东西，我们下一次再把《深深集会品》再继续。